好，我们又读了四章嘛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编年记上跟下，我们读了四篇了，对不对？到了第十章开始是第四篇嘛，列王，它标题是列王初期的这个宗教改革了。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看见其实并没有太成功嘛，然后有几个好的王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见这个标题其实蛮可以讨论的了啊。特别是刚才有人就本来想读第三章，因为我们想到了27章以后的，到第28章是另外一个段落了嘛。那28章的标题是什么呢？是希泽克的跟约什亚的重大改革，另外两个王嘛。那其实这个希泽克亚是从下面29章才登基嘛，看到了吧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29章才应该是开始这个标题比较好了，就是从阅读上面来看，所以我就今天还是按照我们的速度读了四章嘛。这是一个例子了，跟大家说的是怎么讲，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嘛。他当然他标题也不是故意要写错，不就是看到我们在阅读上面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的会发现啊，就每一个当我们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好，我们没有读这些黑的大粗的字体，它不属于圣经正文。我们只读了正文，但这些翻译者跟编辑者、这个出版者他们写的一些，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嘛，有些非常漂亮，有一些就不那么的好，所以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。好，我们25章读到的是阿玛泽亚作王啊，然后呢26章呢是乌奇亚作王啊，然后接着是约堂27章，然后28章是阿哈次作王，几乎是一章谈一个王了啊，这样子很好。那25章我们看见就是阿玛泽亚是约阿士的儿子，那我们前面读到约阿士是被这个王宫的叛军杀死的啊，然后所以现在这个阿玛泽亚做王的时候怎么样？他把这一些叛党啊，杀害他父亲的臣仆啊，第三节全都杀了。应该是报复仇吧，中国的俗话说复仇不共戴天嘛啊，然后呢他下面接着却没有过分，没有杀他的子女们啊，只把这个仇人只杀了，这边用了这一个梅瑟法律的话，就是这个罪啊，就是一个人，我们说一人做事一人当嘛啊，不要是扩及无辜。那我们看见了这个第三节第二节哈，谈这个阿玛泽亚王啊，说他首先说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只是呢心不专一啊，蛮有趣的写法。我们知道后面我们看见啊，当他们出征鄂东打赢的时候呢，14节怎么样？他居然把那个外邦人的神带回来了，还对他焚香顶礼，在第14节，所以心不专一啊，这写的其实蛮清楚的嘛，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呢，看见他不但是那个这样的，他还怎么样？在第下面那一段，他还在第17节去攻打这个他们的兄弟之邦嘛，以色列北边嘛，他靠谁呢？是靠着鄂东的神去打的。第20节啊，怎么样？说上主怎么样让以色列把他们打败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去攻打时，这个犹太人是求问了鄂东的神，还是外邦神？心不专一，好，很清楚的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出现几位先知，有的有名字，都没有名字。我今天发现一个新地方，以前我没注意到的，在这个第七节有天主的人啊，来见这一个阿玛泽亚，说他去攻打鄂东时，就要告诉他说，啊，你从这个以色列找来的佣兵啊，不要用啊，不要用啊，用自己人就好了，因为。这个第八节说，因为天主有能力帮助人，有能力使敌人溃败，不需要靠。当然，这个是对以色列的，这是北国的人的这个，所以他们因为不恭敬天主嘛，一个简单的这个批判。好，但这边这个第七节，这个天主的人就是先知了，没有名字啊，没有讲名字啊。然后呢，第14节呢，这个阿玛泽亚带来这个色伊厄人的这个神像时候呢，第15节，然后上主呢又派了一个先知去啊，去责备阿玛泽亚啊。我注意到，至少我现在这个比较新的版本里面，那个注解有标，前面这个第7节那个是编年记里面出现的第6位先知，然后呢，那么第14节、第15节、第7位先知，这是在数的，蛮有趣的啊，一直在数这个数字。然后 我们看到最下面第26章啊，出现另外一位先知嘛，泽加里亚啊，这边说他大概是第八位先知，他并没有给他的名字，是当乌奇亚做王，阿玛泽亚死了以后，乌奇亚做王时，有一个人帮助他，是泽加里亚，说泽加利亚有生之日，由于他指导了君王敬畏天主，那他应该是先知了啊。但当时我们这个司祭跟先知的身份可能就是有点混淆啊。但这边我们的注解说大概是第八位先知了，蛮有趣的。我以前没注意到这个注解写这个，你可能是新加入的注解，我不敢肯定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就是我们知道啊，先知很多，有的有名字，有的没有名字。好，那这个乌奇亚呢，有趣的啊，他基本上呢是一个。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王啊，因为怎么样，他有泽加利亚帮助他嘛啊，在这个第四节26章第四节说什么？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啊，完全跟他父亲阿玛泽亚一样。他没有说前面说阿玛泽亚也曾经心不专一就没有提了，就是说好，因此他很顺利啊，看见他怎么国事昌盛。在第六节到第十五节一直讲他的国怎么样，然后呢怎么样，你看着我们说嘛，这个人哈、啊、一旦的有点成就就开始摇尾巴了嘛，对不对啊。所以看第十六节他就怎么光当君王不过瘾，他要在圣殿里面也要担任职务，想要去进什么，然后做乐位人该做的，就是越权了、啊这君王越权做这个司祭的职，说什么第十六节说竟敢什么冒犯上主他的天主，企图在香坛上焚香。各位还记得吗？当这个撒乌尔、啊、刚被撒母耳这个富有做王的时候，就有第一次一开始他们打仗的时候，因为撒母耳迟到嘛，对不对？撒乌尔就先献祭了嘛，被撒母耳骂了一顿，一样的这个罪行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这个人呢比较倒霉，他被罚，就得了赖病。哦、所以乌奇亚就这样子就不能够再吃，因为必须隔离嘛，所以他的这个儿子约坦就已经先开始做王了，但是不能够登基，因为爸爸还活着。到这个到他死了以后啊，第27章才真正的把他做王，然后呢登基时25岁，做王16年，所以41岁啊就结束了嘛。好，然后这边他也被称赞啊，第二节啊，他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，完全像他父亲一样啊，然后呢只是没有进入上主的圣所啊，很小心的提到了这个小东西，对不对啊。然后这个在第六节说他在上主天主前时常履行正道，所以日渐强盛。其实这个事情影响蛮深的。我们知道后来哈，在这个耶稣以后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，当这个罗马皇帝也开始这个归正嘛，就是开始临洗，这君士坦丁大帝开始，慢慢的这个教会就在罗马帝国内得到平安嘛。那这皇帝也是一样，当着就不够开心，开始干涉教务嘛，就开始甚至要指定谁当主教，甚至影响教宗啊，很多的。后来才有这个教会把这个权力先从这个皇帝们夺回来，这个就拉扯了非常多这个困境这样子啊。那我其实呢，我在跟各位上这个方济的课程，还就上到这个有疫情的，也停断断续续的嘛，上到这个方济的去世嘛。那下一讲是方济丰盛，我希望最近可以把它讲掉。那在方济要被丰盛的时候呢，就他的那个好的朋友那个胡格诺书记当了教宗嘛，而我的九世，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阴谋在，不是这个教宗的阴谋呢，是当时这位教宗他其实跟皇帝的关系不好。当时的皇帝曾经这个就是设下暗杀的计划，要把他给杀死，而且很恐怖的，在这个复活节的庆典当中，要在这个教宗在举行复活节庆典时，他们设定暗号在唱这个福音前的欢呼词，当然是大的阿拉路亚，对吧？大家欢欣时候呢，他们要动手杀这个教宗，教宗好逃走了啊。他逃走的时候，然后在路上他就一直逃了，他逃到佩鲁吉亚。在亚细西的那个西边的大城，当时那个城市属于教宗的城市嘛，在逃难的过程当中，经过了亚细西，他就想到怎么样去，大概是想要给方济列品啊，成为圣人。那同时也是怎么样，就重振这个教会的声威，透过一个大的庆典。这可能是除了真正恭敬方济是圣人之外，另外一个小小的目的。那可以看见了这个政治跟宗教的拉扯，其实历史里面其实很精彩的啊，这样子啊。 讲精彩不知道恰不恰当，就这顺便提一下，这边我稍微扯远了啊。我希望跟有机会跟各位谈这个故事，那当然，在座很少人来听这故事，没关系，好，这个是有趣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就看见了这个约堂啊，约堂做王，然后呢，跟他父亲一样恭敬天主，而且怎么样，没有越权。这个非常准，我们就是很小心每一个人的职务啊，每一个人的工作不要越权，非常关键。好，接着怎么样呢？约堂去世以后呢，阿哈次做王，这是一个不好的王啊。你看这个，他登基时候20岁，第28章呢，然后做王16年啊。好，这边特别先强调，他没有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行上主视为正义的事。却走了以色列王的路，为巴尔诸神铸像，在本西农山谷焚香，仿效上主从以色列面前所赶走那些人所行的丑恶之事，又令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神，大概是把孩子们奉献了，好像是在高处丘陵跟绿树下焚香祭献。你看这边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去描写他是个坏王啊，就是从这个宗教观点不行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不仅宗教上不好，他还怎么样，还自己以为强大，怎么样想去攻打什么这个以色列，结果呢就怎么样，阿兰啊，反而就是打败了他，然后以色列这北国的人也打败了他，那北国人把这一个犹大的王这个人民就抢走了啊。我们说这个第5到第8节嘛，好，这个时候怎么样，就是犹大王国很多人被俘虏，被以色列人的俘虏，他们本来是兄弟之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先知又来了一位，叫做奥德德啊，第9节，他就去劝啊，劝以色列人把他们的这个弟兄们放回去啊，因为他们应该彼此善待，他们也听了啊。但是呢，阿哈次呢还是不接受教训啊，在第16章开始还是继续怎么样啊？求在面临到困境时。求助于外人，在厄东人来打的时候怎么样，阿哈次派人去亚述王里面求助。那这边我们可以提一个故事，各位已经熟悉的故事，跟新约非常有关系的。阿哈次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谁去了呢？伊莎伊亚去了啊，记得吗？伊莎叫他说，你要向上主求个征兆啊，怎么样，我不求怎么样，不要向上主。伊莎伊亚就讲那个著名的预言，说天主要给你一个，有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，就这个故事，就这个事情啊，你在这边，这边你那边可以做个注解了，就是个这个人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，所以阿哈次怎么样，他求助于亚述，然后呢在这个时刻他还是在这么困境里面，22节怎么样，他说阿哈次越在困难时越背叛上主，真的没办法啊，对不对啊，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心里面着了魔了，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嘛啊。好，他怎么样，他竟然祭祀什么打败他的那个神。所以他被大马士革打败，怎么样，他认为说我们的神不够力量。他们神比较强，你这是过去人都是习惯从宗教做出发点来解释他们的生命的嘛。所以我们打败了，我们神不行。所以他要去拜别的，打赢他们的那个神，当然就是败得更惨嘛。所以天主才是真正的天主。所以第25节说，他所行的一切都激怒上主，上主更愤怒啊，这样子啊，他就这样子战败就死亡了。这阿哈次，这是在南国里面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背叛天主的一个君王，是蛮悲哀的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。我们讲这个否极泰来吧，哈，那他的下面的儿子这个希泽克亚就开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改革，他发现这个父亲所行的事情应该不是真正符合天主心意的，要回到天主内。这是我们下面要看的这个两个非常好的王，在犹太的历史里面是希泽克亚跟约西亚，在宗教上做了非常大的改革。当然在宗教上改革，在老百姓开始重新皈依天主时，他们又得到这个天主特别的祝福。我们从明天再继续，从29章我们快要读完了，坚持一下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
谢谢师父。